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师兄，我最近每天打开新闻都是荷姆兹海峡的消息，油价又冲了，船又过不去了，连肥料粮食都开始有问题，感觉整个世界都像在战斗。说真的，我有点不安。
师妹，你说的感受我相信很多听众都有，但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不只是战争本身的故事，真正的故事藏在一个更深更根本的地方，一个大多数媒体都没有说清楚的地方。
更深的地方，师兄，你的意思是这不只是中东的问题？
对，这场仗表面上打的是军事，骨子里打的是货币。战场不在中东的沙漠里，它在债券市场里打，在能源市场里打，在每一个国家的国库账本里打。荷姆兹这道海峡不只是石油的闸门，它是整个法币体系的压力测试。
法币体系的压力测试，师兄这句话太重了，可不可以先从数字说起，让我理解现在海峡到底是什么状况？
好，我们先看数据。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合空袭伊朗，也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史诗愤怒行动正式开始。就在那之后，荷姆兹海峡的油轮过境量从开战前每日超过100艘骤降到几乎寸步难行。根据 SP Global 的船运数据，开战三个礼拜以来，总共只有大约21艘油轮成功穿越海峡。
21艘，师兄，从100多艘跌到21艘，这不叫减少，这叫近乎断绝啊。
而且不只是石油，荷姆兹封锁同时影响到液化天然气、化肥、粮食原料的供应链。卡达的液化天然气、中东的化肥原料，这些东西过不去，农业成本就开始拉升。通膨的根不只是能源，它已经蔓延到我们每天吃的东西。
哇，师兄，所以荷姆兹封锁不只是让加油站油价贵，还会让超市食物贵。
就是这样，而且伊朗的策略非常精准，他不是把所有船都挡下来，他是选择性开门。伊朗宣告，凡是美国及其盟友的船只一律禁止通行，但印度、土耳其、巴基斯坦可以谈。
所以伊朗在当守门人，他亲手决定谁能过谁不能过。这让我想到一个画面，就像一个大坝管理员把闸门开一条缝，选择性放水，这样他就永远掌握着谈判筹码。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连这道闸门都强行打不开，五角大厦已经表示要组织起有效的海军护航，至少需要30天以上的准备时间。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地方，最关键的是伊朗为什么选择这一招而不选核武。
对，很多人一开始担心核武的问题，但伊朗好像没有往那个方向走。
伊朗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核武一旦用出去，是打一场所有人都输的牌局。但是油价呢？油价是一把精准的刀，它直接插进美国的财政命脉。油价涨，通膨就涨，通膨涨，利率就必须撑住，利率撑住，联邦政府付的债务利息就继续爆炸。这条链子一环扣一环，没有一个环是断的。
真的，师兄，我现在才意识到，这跟我以前想象的战争完全不一样。以前我以为战争就是比谁的炸弹多，谁的飞机多，谁的航空母舰多。
你说到重点了，现代的地缘冲突早就不是这样打了。用一架造价只有30,000美元的无人机，就能让一艘价值数亿美元的超大型油轮不敢靠近。这不是军事技术的失败，是系统性的脆弱被无限放大了。
师兄，我记得我们常说美元是靠美国军事力量支撑的，这话现在是不是正在被现实挑战？
这是整个事件最深层的问题。美元的霸主地位有很大一部分建立在一个前提上，美国有能力保护全球海上贸易通道。荷姆兹被封锁的这一刻，全世界都在看美国还能不能兑现这个承诺。护航迟迟无法到位，美元由最强军事力量支撑这句话就开始动摇了。
难怪黄金这段时间一路冲到5000美元附近的历史高位。师兄，黄金的反应是纯粹的战争避险，还是有更深的原因？
黄金的走势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市场上越来越多的资金已经不是在避险，而是在怀疑法币体系本身的长期可持续性。这两件事有本质的差别，避险是暂时的，对制度的怀疑是结构性的。当制度性的怀疑开始生根，黄金就不只是避风港，它是人们在用脚投票。
师兄，那现在油价到底到哪里了？
3月17日，杜拜原油，也就是中东实物原油的基准，日标记价格是每桶 152.58 美元，布兰特原油现货大约102美元， 美国 WTI 大约$95，但关键是杜拜原油跟布兰特之间出现了罕见的巨大溢价差距，两者相差将近$50。
$50的溢价，这个差距正常吗，师兄？
完全不正常。这个巨大溢价说明了一件事，在现货市场，你真正要拿到实物油的地方，供应已严重短缺。你在期货市场上买的是一张纸，你在中东现场要拿到的是眼下抢破头的商品。这种纸上数字和实物供应之间的撕裂，我们在银市也见过同样的模式。
师兄，你之前说过 COMEX 的白银库存压力跟这个道理如出一辙，纸上的合约和你真正的拿到手的实物根本是两回事。
就是这样。好，现在我们来说这场危机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今天的油价冲击跟1973年的石油危机虽然表面像是，本质上却是完全不同等级的威胁。
因为很多人会说1973年美国也遭遇过油价飙升，不是也撑过来了吗？那现在为什么不行？
我来给你看几组关键数字对比。1973年美国的债务占 GDP 比率是 32%， 今天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美国公共债务已接近 GDP 的 101， 若加上政府内部负债，总体比率更靠近120%几，是1973年的3倍以上。
三倍，师兄，这不是比以前重一点，是完全不同的量级。一个人背30公斤可以快步走，背100公斤连站起来都困难。
这个比喻太准了。再看财政赤字，1973年美国的赤字占 GDP 大约1，今天 CBO 预测今年的联邦赤字是$19万亿，大约占 GDP 的 6%。 美国的国债总额现在已突破$39万亿，按目前速度今年就要跨过$40万亿这条线。
40万亿，师兄，我连那个数字怎么想象都不知道。
我换一个你能感受到的角度，美国每一个家庭现在平均承担的联邦债务大约是$289,000，光是今年要支付的国债利息就预计超过$10,000，也就是说光是付利息就已经是联邦政府最庞大的单项支出之一，比整个国防预算还要大。还有一个数字更让人警醒，1973年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净债权国，净资产相当于 GDP 正10，今天呢，美国的净国际投资头寸已是负的，相当于 GDP 的-80几，也就是说它从世界上最大的债主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天哪，师兄，所以油价一冲，利率就下不去，利率下不去，利息就更沉，政府财政空间就更窄，整个体系就更脆。这不是外力把房子打垮，是地基早就在腐烂了。
你说的非常准确。更糟糕的是，很多人会说，哎，2022年的油价也大涨了，那时候美国不是没有进入衰退吗？但这个比较有根本的问题，2022年美国还有几道缓冲，石油战略储备是满的，劳动市场非常火热，大量移民支撑着 GDP 的数字，今天这几道防线全部消耗殆尽，加上 AI 已经开始和大量劳工抢饭碗，劳动市场早就没有2022年的热度了。
所以现在是在没有防弹衣的情况下冲进同一个战场，而且对手还更强
了。就是这样，防弹衣没了，子弹还更多了。那么当冲击来了，政府手上还剩什么选择？收紧金融条件，冒衰退的风险，放松流动性，承受通膨继续烧，在这个债务规模之下，长期紧缩根本撑不住。这就是我们说的金融毒瘾，一旦开始就很难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的痛苦比继续撑下去更让政客无法承受。历史一再告诉我们，答案只有一个，
印钞。
印钞，而且我要说的更具体一点，这种被迫印钞带来的不是一般的通膨，它更可能是停滞性通膨。物价在涨，但经济在萎缩，工作机会在减少。1970年代的停滞性通膨就是这样，油价冲击，货币超发，失业率高企，三个恶性循环同时发生。那段时期把钱存在银行的人，实质购买力损失惨重，但持有黄金的人，从1971年到1980年，黄金涨了将近25倍。
25倍，师兄，那段历史我真的不熟，但现在我开始理解为什么你一直说历史不一定重演，但它会压越，
而且每一次印幅度都更大。金融海啸印过一次，新冠疫情又印一次，每一次印完，法币的购买力就被稀释一层。你存在银行里的钱，账面数字没有改变，但它能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这就是法币游戏的终局，不是某一天突然崩塌，而是一点一点的 让你的财富在无声中蒸发。
师兄，我忽然想到，如果美国要印钞，那其他国家会怎么反应？他们会继续心甘情愿地持有美元吗？
这是一个核心问题。我们之前说过，全球去美元化的趋势已经酝酿很久了。这一次荷姆兹危机让这个趋势进入了加速键。当很多国家发现，就算你持有美元跟美国做朋友，你的船照样可能被堵在海峡外面，他们就开始思考，我到底需不需要继续把美元当作储备？当这个问题越来越多国家开始问，美元的全球需求就会下滑，而美元的购买力就会更快的被稀释。
师兄，我想到你说过的一个比喻，浴缸里的水没有一个大洞，但是一直在漏，等你发现的时候，水已经快见底了，而且这一次连浴缸外面的水源也开始减少了。
你把这个比喻延伸得很好，而且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大多数人感受不到这个过程，因为账户里的数字没变，但你去市场买菜，去加油站加油，去缴房租，你才发现每一块钱变轻了。这种无声的购买力侵蚀跟我们之前说的无声的资金封锁其实是同一场戏的不同幕。
师兄，那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现在能做什么？我不是大机构，我没有办法对冲通膨，我能怎么办？
这就是财富有道存在的原因。我们的答案从第一集就没有变过，超前部署不是在危机爆发之后才行动，而是在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把财富急救包准备好。不是靠预测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不是靠猜印钞什么时候开始，而是认清楚一件事，在法币系统的终局里，几千年来跨越了无数个帝国兴衰的东西，就是你最稳固的锚。
师兄，所以这场战争对我们来说提供的不是恐惧，而是一个更清晰的坐标，让我们看清楚系统的逻辑终点在哪里，让我们知道什么东西不会被移掉。
完全正确，去球要去的地方等，而不是追着球跑。当所有人还在争论战争谁赢谁输，还要打多久，我们已经看清楚，每一次重大的系统性冲击，最终的结局都是更多的货币被创造出来。法币稀释的是纸，稀释不掉的是你手里握着的实体黄金和白银。财富急救包，你准备好了吗？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拜拜
拜拜。